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应该已经不用跟大家说好久不见了，因为这个节目呢就是不定期的更新。如果有灵感的话，或者是有什么重要事件的话，我就会出来跟大家说说话，简短的报告一下最近想到的事情哦。那今天呢也是蛮临时的，因为看了几篇新闻还有一些网络上的讨论之后，决定呢来跟大家说说话哦。那今天最主要想要讲的呢是所谓的女性高层、女性领导者他们在职场上面遇到的困境，尤其我今天讲的是到了执行长 CEO 等级的人哦，并不是只是小型的主管而已。那在瑞典目前发生的事情，以及说瑞典民间的还有新闻媒体上的舆论到底是如何？这件事情的主角呢，就是瑞典非常知名的全球大型时尚的龙头品牌 H&M。H&M 他们呢，现在应该要说是前任的 CEO 了，因为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已经被拔掉这个官职了，应该说他自愿辞职的啦。新闻上是这么说，他的名字叫做 Helena Hammerstone。那她是一个51岁的女性，她在 H&M 她工作了26年哦，基本上她可能这辈子没有做过太多其他的工作，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这间公司里面。其中呢，她当上了全球的执行长 CEO 的角色，长达了4年。比较特殊的是哦，她除了是女性的执行长之外，他自己的背景呢是带有这个永续发展，也就是所谓的 CSR 或者是 Sustainability 这样的职位。所以在当年呢， H&M 选了他当 CEO 是非常有指标性的，他是试图呢想要用这个方式告诉大家说，本公司会非常非常的注重公司的对于环境、对于人权这种永续发展方面议题的更加的耕耘哦。所以当时他选上这个 CEO 的指标性是在的，尤其是他在上位的那个时候呢也才46、47岁，算是蛮年轻的一个女性的 CEO， 希望带领公司进入一个新的气象。不过他在这个礼拜呢在公司的新闻稿里面呢，他决定辞职了。那他自己的说法是说，这份工作呢是有很多要求，而且非常的劳累的。那他的说法是说 It's been very demanding， 他用了这样的一个说法哦。接任他的人呢是一位瑞典的男性哦，他在公司呢做了18年，那是一个财务背景的一个专业，所以也算是非常典型的这种 CEO 的职位会需要的一个背景哦。那他今年才42岁，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代表。那其实大家表面上看这件事情就想说，哇，就只是一个国际大公司的一个 CEO 退去了，另外一个新的上任了。可是他在瑞典他所引起的这个波澜呢，其实是关乎于女性在最高层职场上面所遭遇到的困境哦。那有一些资料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在瑞典的所谓的上市的公司里面，他们的员工数哦，就包含是说单纯的员工以及领导层啊，其实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哦，男性已经达到了55%到60%之间。那乍听之下还好嘛，因为意思是说女性可能最高呢会有 45% 这样的一个比例。可是我们今天讲的是上市的公司，在瑞典上市的公司通常都是瑞典表现比较好或者是比较具有前途的这个公司哦，所以这个比例呢已经不让人很满意了。如果你要再加上说，如果我们再看这些上市公司里面的高阶领导层而已的话，表现最好的那个公司的高阶领导层里面也只有30%的领导层是女性， 意思是说，如果这是一间很出色的公司，它总共有十位最高阶的领导层，那表现最好的公司呢，只有三位是女性的这样状况。如果这样听下来的话呢，就会觉得说好像表现有待加强。而且今天呢，我们在讲的更是一个长期以来不断强调自己是最平等啊、最优秀，或者是在性别平权上面走的最前面的国家，瑞典里面发生的事情。当然这件事情就很容易会引起蛮多的讨论嘛。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先在 LinkedIn 上面看到了有人发表这件事情，也是同样是身为女性的高层领导者呢，他们发表这个事情。后来这个新闻呢也慢慢传到了国际的媒体上面，那当然瑞典自己的媒体哦，尤其包含像是 Dagens Industri 这个报纸哦，它基本上等同像是瑞典的华尔街日报，是比较专注在于财务发展，然后以及金融界以及这个商业界这样发展的一个报纸，都点出了一些他们觉得女性领导者在职场上所遭遇到的困境。那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也看看说大家是不是在台湾的公司里面，如果你们的最最最高层是女性的话，你会不会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尤其是当今天我们在亚洲这个东亚文化之下，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映之后呢，这个困境恐怕只是更加的巨大哦。那里面呢，其实文章里面或者是综合大家言论里面呢提出来的有几个事情哦。第一个事情是根据这个 CEO 前 H&M CEO Helena， 他提出说这份工作要求很多， It's very demanding， 这份工作呢需要的具备的事情很多，这件事情呢他们做出的一个回应哦。有一些人他们的想法是说，本来哦，做这个执行长 CEO 的角色，你在接下他之前你就应该要知道这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这不是一份可以让你有生活的工作，因为你要带领的是一个全球这么大型的一个时装品牌，而且呢，你背后还有非常多的投资人，更重要的是你要面对的是庞大的这些董事会，然后以及他们里面各种的要求，这本来就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所以很多人会把这个事情呢首先反映到的是他说这句话，可是也有非常多的瑞典的这些评论员呢，他们认为说其实要说这句话是很有勇气的，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你说这句话出来之后感觉你在示弱，感觉好像你抗压性不足所以里面呢就有一个瑞典的心理学家提到说，他们认为女性呢对于自我的压力，对于这个外在的压力呢是更有察觉性的，是比男性来说更容易去观测或者是去理解到自己正在面对的是怎么样的压力，所以呢更容易去坦诚说我现在面对的是这样的压力。反过来说的话，意思就是其实不管你是男性或女性，怎么样的角色去担任这个职务，那个压力都是非常巨大的。而今天如果你察觉了这个压力，但是没有办法去作为，甚至是不察觉这个压力，或者是不承认有这个压力的话，其实对于心理健康，甚至对于整体公司可能长远的发展，甚至于对于你对待部署的方式，它可能都会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这是第一点，女性对于压力呢往往是更有自觉的。而第二点也是更多人在探讨的事情是说，今天在 H&M 内部或者是说在整个大环境里面，到底有没有人提供了女性高层领导者足够的 support system， 也就是说他们有没有得到足够的帮助，足够的这些资源呢？因为在传统上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男性主宰的市场，今天你女性在里面，你必须要找到自己的伙伴，你要找到自己信任的人，当你遇到难题的时候，你身边的这些人愿不愿意帮助你，以及说整个社会上面他们对于女性这样的角色有没有足够的这个察觉和支撑。这就让我想到在蛮多年以前，在某一年的这个所谓的国际妇女节上面， 应该是在伦敦的街头或地铁里面有一个全幅的广告、那广告上面呢，它其实写得非常清楚和简单，它说现在请你在脑中想象一个 CEO 的样子，然后呢它这行字的下面呢写着是说，现在请告诉我这一个人是男性还是女性。这个就非常浅显易懂了嘛，就会觉得说啊，可能很多人啊，包含我必须要坦诚，我自己第一时间想到的会是一个白人中年男子，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站起来很威风，两手 插胸这种、很威风的这个样子哦。我第一时间其实没有想到女性。那这个广告的下一幅呢，好像是说类似是说，现在想象一名小学老师，好，现在告诉我，请问他是男性还是女性。所以这个广告呢，它其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职场上有刻板印象，而位于这种公司执行长高层的职务往往都是由男性做主导的，那在西方社会里面往往都是中年的白人男性做主导的。如果今天是这个状况的话，当今天有一个这个国家主要的公司之一是一个女性的领导人的话，其实他有很多的这种 support system 可能不一定是为他设计的，因为他必须要打破很多的常规。最简单的来说好了，可能在我们在东亚的这个文化里面，这种 CEO 啊高层啊，可能就是下了班之后呢，会跟自己的这个好骂几财务长啊好兄弟啊，或者是其他公司的 CEO 一起去这个高级的酒吧喝个酒聊个天，然后或者是呢一起只是很非常轻松的去吃一顿晚饭，然后讨论说未来的商业策略。可是这样的 support system 有没有进到女性的 CEO 里面？因为毕竟再怎么样，其实所谓的这个男女有别嘛，那又加上说很多时候女性还是被赋予着要照顾家庭的传统角色，这件事情慢慢在淡化，但是不否认它有存在嘛，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它更加深了女性的这个困境哦。同时间呢，也要讲到的是说，他们在董事会里面有没有得到足够的帮助以及足够的信任呢？执行长呢，当然他在公司的里面呢，他必须要面对的是他的员工，以及面对的是他的高阶的这些主管层啊，什么财务长啊、营运长啊，这些他都要跟他并肩作战。但是执行长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要和董事会报告。董事会呢，都是掌管这个公司呢非常重要的职位嘛。那他们呢，通常对于执行长呢，也是抱有这个生杀的这个大权的。那在董事会里面，那他有没有得到足够的帮助呢？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可以讨论的重点嘛。因为哦，在传统的状况之下呢，其实他们说女性呢在职场里面，他们一开始会获得的信任是比较少的。那其实原因也没有什么，是因为说这个角色比较罕见，当大家呢对于不熟悉的人事物呢，一开始要抱持怀疑的心态是很容易的，甚至是很明显的。另外一个要讲的是说，现在大家不要忘记，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大萧条的时代，高通膨高利率，所以商业的经营环境是非常不容易的。而在这样的状况下，在危机当中，大家反而会更期待是走一个比较令人感到安心的安全的路线。所以对于这种异军突起，或者是说对于一个比较少在这个位置上看到这样子的人的这个状况，在有全球性的危机的状况下，这件事情呢就显得更加的艰难了。那另外一个要说的就是说，刚回到刚刚说有没有足够的人在他身边信任他，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哦。忽然想起来的是说，我在大概几个月之前，在这个 LinkedIn， 也就是一个很大的职业的一个社交网站上面，就看到一个在美国矽谷常年在撰写跟职场当中关于性别以及种族方面的一个作者，那他自己本身是亚裔，那他就有写到一个状况，说呢，在矽谷那边呢有一个公司呢，他们呢 第一次呢有了一位亚裔的女性当做 CEO。 那这个 CEO 上任的时候，通常的状况下 CEO 上任的时候呢，他们很可能会提拔自己身边比较信任亲近的人呢当做他们的这个部署嘛，当做可能是 CFO 啊或者是营运长这样的角色。于是这位亚洲女性的 CEO 上任了之后呢，她提拔了身边两位最重要的人，一位是财务长 CFO， 一位是营运长哦。这两个人同样都是 亚裔的女性。那这件事情呢，一开始在不管公司内部或对外部的一个观感，都会觉得说你就是好像是刻意提拔跟你一样的人。那其实他的回应呢也蛮有道理的，他就说今天如果是一位白人男性中年的 CEO， 他上任了之后，他身边最重要的部署提拔的跟他是一模一样白人男性中年的高层的话，大家不会有意见，因为大家认为那个是正常和安全的选择。可是今天我身为亚裔的女性，我上任了之后，我提拔了我最信任的亚裔的女性，这件事情却会受到质疑，她也觉得说非常的不可思议哦。其实我觉得在很多的状况之下，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一定要唯才是用，我们要看能力不看人。可是问题是说，在一个非常高度竞争的商业环境当中，你可以被 qualify，也就是有资格当到这种最高层的人，其实他们的能力和学经历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太可以质疑的空间了。因为在高度竞争的环境当中培养出来的高度竞争的人才，他的 qualifications 都是非常厉害的。所以今天这个状况只是说你愿意给谁机会而已。所以这一位亚裔的男性作者，他要讲的是说，不要害怕提拔跟你一样的人，不要害怕为了避嫌，为了表示说我很公正，反而你去忘记说去提拔跟你一样很不容易才可以出头的这些人哦。所以这个也可以讲到是说，在很多的商业环境里面，他们这个非常高度同质性的领导层下面，他们可能会就产生很多一样的状况。那这也可以间接解释到说，像我前一直到之前都是在瑞典的新创圈这边在打滚哦。那其实很多的投资人，他们看到今天一个新创里面的一些最主要的高层啊，这些创办人啊、执行长啊，都是同样一种人，可能是同样一个种族的话呢，他们有时候也是会担心的。尤其当你今天是所谓的主流族群，比如说在瑞典的话就是白人的男性为主的话，为什么投资人会担心呢？因为这些人他们可能跟你的想法过于相近，所以你们可能太容易就会同意同一件事情，而这对于公司高层在做决策来讲是非常有危险性的，因为你没有反对的声音。所以今天呢，如果假设你今天是一个比较来自于少数族裔的人，或者是有外国人的身份，然后你们几个人在当高层的时候，你们在做的每一个决策反而是会非常比较小心的，如果是比较之下，因为你们会了解到你们在这个职位上可以获得它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反过来说也是有缺点的，可能你们就不够大胆，这个是新创需要的条件。所以它其实是有各种不同的正反面的这个意思的哦。那其实回到今天来说，讲到 H&M 他们今天这个女性的 CEO 换掉了，那对于瑞典的商业圈来讲呢，它其实是说另外一个主流公司又失去了一个女性的高层。不过像我前面讲到的，现在瑞典的经济真的表现得非常的差劲，它已经进入了正式被官方宣布进入了所谓的衰退期。尤其这种做零售业的来讲呢，它受到的冲击更大嘛，因为民众对于民众来讲，物价提高以及利率提高的状况下，你可以支配使用的金钱就变少了，所以对于零售业来讲和餐饮业来讲都是首当其冲的。他们今天必须要做出改变，那可能选择了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去前进哦。然后所以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哦，对于整个 商业界来讲的话，也是说当今天呢在整个大环境表现不好的时候，你对于这种有永续发展背景 sustainability background 的人来说，这个反而是已经现在是不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公司要先保住自己，先站稳脚步才是最主要的这个目标嘛。那回到节目的最后的最后，其实我因为我这今天早上开始在看这些文章呢，就开始有蛮多的感触，然后呢也会开始会觉得说你当你今天你身为一个领导者的时候，你到底应该是要忠于自我，让大家觉得知道说这件事情我累了，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我尽力了我做不到，还是你应该要硬撑，然后一直努力的所谓的就是 power through 到最后去证明一件事情呢，还是说中间开始可以有一个平衡妥协的这个过程呢？我就想到说我在瑞典这边职场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前辈，他就跟我讲，因为他觉得我人非常的好，那当然因为我比较当时非常菜嘛，所以我对于很多公司啊或者是长官要求的事情完全都是说是是是，我就是所谓的 yes man， 我没有反驳的这种勇气或者是说机遇呢。那他就跟我讲过说 be nice will not take you anywhere far， 也就是说当一个好人是没有办法让你走得长久的，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面，然后我一直在反复的反省就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我现在因为毕竟也没有那么菜了，所以在职场上我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或者是我遇到一些我觉得我自己想法的时候，我是会反驳的，我会有我自己的方式去让别人知道说我的想法是什么，我的立场是什么。可是我也知道说在职场里面其实有很多人是真的就是呼风唤雨式的，他们对于很多事情他们是非常坚决的态度，那他们也认为说我不是来这边交朋友的，我是来这边做事情的，这样子的人我也其实也蛮欣赏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这可能扯远了啦，但回到今天的主题来说，就是说每一个领导人他们有不同的这个领导性格，那对于每一个公司来讲它都是一个不同的抉择，那只是说我们今天看回去看到说当这样的一个环境哦，尤其是如果今天瑞典这样强调女男非常平等的情况下，还是没有办法创造出给女性高层领导人一个非常好挥洒的一个空间，因为事实上来说如果你去看平均的话，女性高层领导人在瑞典在位的时间其实是比男性少的，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很值得去探讨的。那我觉得至少欣慰的是说在瑞典的职场上现在有人在不断的去讲这件事情，大家已经注意到了，那至于之后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改善或作为，那也就是真的是看这个之后的这个机运和这个发展了。不过今天关于这一期节目呢，或许也可以给各位听众思考一下自己在公司里面如果有碰到女性主管甚至是女性非常高的高层的时候，他们的困境是什么，他们在台湾这个社会里面被赋予的期待和压力是什么，那你把它拿来去和男性高层或者是说中年男性的高层的这个他们所遭受到的期望和压力来比较的话，你其实会发现在台湾不管是男性或女性他都有这种性别的刻板印象，其实都是受害者。那当然呢可能一方承受的压力比另外一方高很大，而我们今天要如何打破这样的性别的刻板印象，如何让各行各业里面都可以应该是说了解到并且正视性别差异的存在，但是根据这一位性别差异的存在去做更符合大家利益的以及说更公平的一个决定，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但也可以理解这个并不是几年就可以达成的课题，这个应该是要甚至可能要花上半个世代一个世代才可能看到改变的契机和完美的一个更精致的一个表现哦。所以今天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同时间呢，也非常感谢你今天收听这集节目，而且听到了最后。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心得、想法，都欢迎到脸书、IG 上面。然后我现在也有用 Threads 这个脆哦，在台湾的社群媒体这样翻译哦，在上面搜寻瑞典刘先生就可以找到我喽。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